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同心建造神的家五个原则都在刚才读过的圣经里面。第一个，他说不再做外人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第一个原则，外人要变什么人？家人。那第二，我们被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，使徒先知的教训以后就变成新约圣经。教会要建造在圣经真理、神真道的教导上，所以家人要受什么？家教，这是第二点啊。第三件事情，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主耶稣奉圣父差遣降世为人，就是来传福音，传神国的福音、天国的福音、拯救人的福音，这是主耶稣的事业。一个家庭要有家业，所有教会要继续把福音传给远处近处的人。所以家人要兴旺什么？家业。下面再一讲，耶稣是房角石，是所有根基里面的第一个根基。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根基上，房角石上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殿。教会永远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为我们敬拜尊崇的中心，是家族。所以家人要尊敬什么？家族。在一个家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、琐琐碎碎要做的事，这叫做什么事？家事。家人要分担什么事？家事。这是两个礼拜前讲过的，各位记得还是不记得？大半不记得啊，那没有办法给你们重讲一遍了哈。但是让你们记住五个重要的原则，是外人变家人，家人受家教，家人兴家业，家人尊家族，家人分家事。像不像五言绝句啊？很好背的啊，希望各位能够常常记在心里。主耶稣基督继续不断在做这件事情。他第一次提到教会，他就说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。这是按原文的这样翻译啊。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所以2000年来他正在做这个事。做到什么时候？做到历史的结束，做到新天新地的来到， 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教会显出他的荣耀，圣城建造完美，那各样宝石的描写，各位去看启示录第21章。所以很多教会都是把教会事工分成这五方面，外人变家人，强调关怀的事工，家人受家教是教导的事工，家人兴家业是宣教的事工，家人尊家主是敬拜的事工，家人分家事是服务的事工。其实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给教会留下大使命，大使命的内容也是相同。请各位复习一下，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近处的远处的都要去。所以大使命宣教的事工最先提出来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干什么？施洗，就是归入基督的身体，成为神家里面的分子。归入身体，成为家人，接下来继续关怀，继续照顾。所以第二样就是关怀的事工。然后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就是教导神真理的事工。然后门徒们聚集在耶稣面前，圣经说众人就敬拜主耶稣。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给门徒看，门徒聚集在一起就是敬拜主耶稣。就好像我们今天主日清晨，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复活的主，来歌颂赞美，让荣耀尊贵归于圣父圣子圣灵。然后这么多需要处理的事物，就是各样的家事，每一个人参与来服务，好让以上的事工能够成全，那就有服务的事工部门。若歌教会和很多别的教会都采取这一种的分工法，直到如今将来还会继续如此，继续加强这五方面的侍奉，让神的教会更建造得完全。那么今天早上我是只讲里面的一点，那就是家人实现一体的状态。神的教会要建造，要让每一个家人被建造像一个身体一样，这是刚才我们所读16节里面的话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归为一体。那今天早上我们的时间只允许讲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外人如何变成家人。第二，家人如何实现一体。愿主恩待我们，所有外人都变家人，所有家人实现一体。那么我们先看外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 从刚才各位所读的特别十一节、十二节、十三节，把外人加以描写。他说外人是外邦人，外人是与耶稣基督无关的人，外人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人，是神应许诸约上的局外人，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。不过十三节一开始把一个重点说出来了，十三节说你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远离神的人啊，远离神就远离神的家，远离神赐的福，远离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。什么是外人？所有远离了神的人，远离了神的家、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、神的福气的人，那就是外人。有人解释这个远离的远字啊，蛮有意思的啊。不过有两种解释法，它是从中国这个中文造字的根源去推论的啊。怎么推论呢？他说啊，中国字啊，从皇帝的大臣史官昌吉开始造，他用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等等的办法假借来把一些有关联的事迹照在字里面。那么这个远离神的远是什么一个背景呢？两种推论。第一种比较简单，他说上面是一个泥土的土，下面一个口，然后接下来是两个人，仁爱的人，两个人啊，一个土，一个口，两个人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推论到伊甸园的故事啊。这个伊甸园里面，上帝用泥土吹一口气，然后造了亚当夏娃啊，所以是两个人。但是上帝恩待这两个人，用一个园子四方把它围起来，就变成伊甸园。但是这两个人不听话，所以走出伊甸园去了，旁边加一个什么旁啊？走旁，那就是远的意思啊。那什么叫做远离神的人？就是离开神的面啊。本来在神所安排的美好范围之内，伊甸园中，结果却离开了神。那这是一种解释，我说比较简单一点。另外一个稍微深一点，因为研究中国字啊，有好多好多的考据啊。他说古代这个圆这个字不是一个土，它上面原来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人，然后下面一个小山坡一样啊，那代表人跟神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十字是代表神的意思啊，神在一个小山坡上跟人说话，跟两个人说话，那也是伊甸园，在四方框里面，神常常跟人说话，可是人后来用脚走开神的面，那么也是一样说法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请各位记住啊，什么叫做外人？就是什么人？远离神的人。如果你走离开神，你不管是什么样情况下，你走离开神，走离开神要赐的福气，走离开神的旨意，都变成了外人。今天的世人都成为外人，跟神的恩典无关，跟神的应许无关，跟神的福分无关，跟神的国度无关，跟神的家无关。那怎么能够外人变家人？很重要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。 啊，人不要离开神，回到神的面前。那怎么能回到神的面前？神已经做好了道路给我们，神已经想了和好的办法。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还做仇敌的时候，神已经差他儿子耶稣降世，神已经让他儿子耶稣被钉上十字架，已经让耶稣流出宝血洗清罪过，神已经做好了。所以外人要想变家人，是你被圣灵感动，你愿意回家。那么上帝已经做好了他儿子耶稣的救赎，十字架的救恩，上帝做好了。上帝借着福音，借着圣灵感动人心，只要肯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神儿子耶稣十字架的拯救，就从外人变家人，很简单的办法。今天我们一同在这里聚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相信大半都是家人啊，但是如果还有少数慕道的朋友，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家人的，你赶快愿意回到神的面前。当福音传给你，当圣灵感动你，你就说，我不要走开，我要走回来，我要归向真神，我要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他的宝血一定洗清我们的罪。亲爱的慕道朋友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若没有这样，来教会十次、二十次、一百次都没有用处。我们听过美好诗班的歌声，听过一些讲道，我们甚至也奉献钱财，都不能让你从外人变家人。外人变家人只有这个路，那就是神儿子耶稣十字架已经成就的救恩。所以你到每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，你都会看见十字架。十字架代表神怎样爱人，拯救人，人怎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么所有在座的，我们应该都是家人，都是家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称呼来到教会的人，大概有一种最常用的，来教会的人叫做教友。教友实在不大好听，要叫了才有，不叫都没有，天天打电话叫就来了，忘了打电话就没来了。所以教友是远不如家人这个称呼。那有的人叫做会友，这个会友也不顶好，你是登山会的会友，他是同盟会的会友，还有人大刀会的会友，那会多得不得了。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，我们都是彼此成为肢体，同有一位神就是父，同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同是在神的家里面，彼此都是家人。所以如何外人变家人？第一，回到神面前，人与神和好。还有，当人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，也应该产生人与人和好，人与人美好一体的关系。当保罗写以弗所书，特别想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的矛盾，犹太人被外邦统治已经700多年，北国公元前 722年左右，亚述帝国就灭亡，他们把十个支派都俘虏走了。南国在公元前586年左右被巴比伦帝国灭亡，也俘虏走了。然后巴比伦、波斯、马代、希腊、罗马继续统治他们，外邦成为他们的占领者、统治者，所以犹太人对外邦人心结非常的深。另外，犹太人自古以来遵守摩西律法，他们有他们的洁净礼仪，有他们的饮食规矩，有他们的敬拜做法，有各种与外邦不同的习俗，不能够跟外邦生活在一起，所以他们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有很多很多因素，他们之间的仇视也很深，甚至他们这样说，他们藐视外邦人，他们的宗教许多偶像，伦理道德相当低落，所以他们说这些外邦是神创造为了永远地狱的火预备的，所以对于外邦人是很藐视的。在圣殿的里面有一道墙，圣殿旁边就是祭司的院，祭司院的旁边是犹太人男士的院，男士院的旁边是犹太人妇女的院，在妇女院的外面有一道墙，这一道大约有一公尺多高的墙，上面挂了牌子，用希伯来文、用希腊文、用拉丁文，说外邦人禁止入内，外邦人若入内会有生命的危险，自己负死亡的责任。所以各位记得，当保罗从外面宣教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带了一个以弗所人特罗菲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，犹太人看到保罗进到圣殿，就误认为特罗菲罗也进到圣殿，就逮捕了保罗，甚至引起暴动要杀害保罗。所以外邦人、犹太人隔阂非常的深，他们不但不进外邦人家，也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，也不跟外邦人结婚。如果哪一家人跟外邦结婚了，那一家人就会举行丧礼，因为他像死去一样啊。这样的一种人与人的不和，神借着教会，借着十字架，能够让外邦人、犹太人成为一家人，成为一个身体，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这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世上永远做不到的事情。所以当时犹太人、外邦人真能够成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体。那么人跟人的矛盾代代相传，直到今日，今天的世界还是太多太多是人跟人没有办法相处。我和黄师母两三个礼拜前有机会被邀请到南非，主领他们夏令会联合的夏令会，那边是夏天。这个南非各位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旅行，真是好地方。南非是天时地利唯有人不和。这个天气好得不得了。夏天，最热的夏天，他们的天气比加州还好。加州知不知道？ California， 我们美国的加州加州的天气不如南非。南非这么热的夏天，白天你要在太阳下很热，一到阴凉下那就非常舒服，因为那里干燥。 晚上都需要盖被子，你就知道天气多好了。所以一般家庭再有钱的家都不装冷气了，不需要冷气。那么那一边原来很干净的，所以家庭都没有纱窗的，他们说没有蚊子，没有苍蝇，现在有了哈，现在越来这几次去我们都给咬到了哈。我们说将来到南非投资纱窗生意一定赚钱哈，他们没有，一家都没有。南非天时地利，这个地很富饶，去那边水果吃不完，各种水果什么都有哈，你想吃的你想一想就有了哈，那个水果太好吃了。还有地多好，你只要往下面挖，挖一挖不小心挖到钻石了哈，再不小心挖到黄金了哈，那就是这样遍地黄金，这么好的地方。但是人不和啊，这十多年来那真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非常严重。我们在一起啊，一般谈话的话题总离不开被抢劫，今天被抢，明天这家被抢啊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